Hello，那个拉黑催稿拉黑。
约稿欢迎催稿拉黑，催稿拉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不催之恩，我又来和大家见面啊，没有见面，又来让大家听我的声音了。2023年11月17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下，我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梁杰老师，在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的杨小舟编辑主持下，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人类世的资本论》这本书的作者，目前任教于东京大学的斋藤信平老师，进行了一场围绕这本书的线上对谈。对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林荣老师现场进行了中日双语的翻译，特此致谢。对谈的文字稿以及视频回放呢，之后将会在澎湃新闻发表。这里备份的是中文部分的对谈录音。
今天我们将围绕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上海 人类世的资本论》展开讨论。今天机会很难得，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斋藤信平老师。斋藤老师，您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人新世の資本論の、
我是人类世的资本论的作者斋藤信平。那么我也非常高兴我们的书能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林老师和梁老师共同进行讨论，我也感到非常的期待，希望呢以此为契机啊，我们的这个书籍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在中国引发更多的议论。谢谢。斋藤信平老师的《人类世的资本论》在2020年9月出版，截至2023年年初，在日本销量已经超过了50万册。斋藤老师他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本书在日本的畅销其实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过去几年的疫情还有全球极端天气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今年中文版上市以后呢，在中国读者尤其是关注生态议题的读者当中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其中两位不同专业背景的中国学者来参加讨论。一位是林瑶老师，林老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在执教于上海纽约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学。林老师可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林瑶，我现在是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斋藤老师好。
另外一位是梁杰老师。他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兴趣包括中西经济思想、经济发展等。梁老师，
大家好，我是梁杰，斋藤老师好。然后我的背景是经济学，那很高兴今天能够见面一起聊一聊。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国内媒体就对斋藤信平老师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有一些摘译了。在2023年，斋藤老师在接受我们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过去三年，就是他三年之前曾经来过中国的大学，有过交流和访问。经过这三年呢，他也非常期待能与中国学者进行更多的互动。他自己最近也投身到一些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行动当中。所以我想，斋藤老师现在应该很想知道中国读者的反馈是怎么样子的。那我想请问两位中国学者，从你们各自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们认为这本书有哪些地方是比较触动你们的，或者是哪些地方是有疑问的，我们可以来先谈谈这个读后感问题，可以在稍后。从哪位老师开始？梁老师，要问你啊。
首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斋藤老师交流。然后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意外啊，因为有些回忆。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有些意外，就是首先这个我发现斋藤老师是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然后这本书他讨论的这个主题也是从后期马克思他的这个生态思想开始引申出来，然后呢落实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斋藤老师把这个批评的这个对象啊指向了现在的主流的对于气候经济 主流的气候经济学的讨论。也就是说，斋藤老师认为，在过去 这些年里面，虽然气候经济学好像有很多发展，很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但是呢，他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气候这个温碳排放不断增加，是吧？温度这个不断升高，已经这个接近了警戒线，就对那个主流的经济学其实提出了这个严厉的批评，然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这样的一套理论。这让我非常的诧异，也非常的欣喜。就是这个激进的这个理论可能不很难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但是呢，它确实是直面了现实当中的这个我们存在的这个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它和之前的甜甜圈经济学一样，它是一个非主流的异端的理论，但是呢，很难和现有的主流理论相这个衔接在一起，但是呢，它对于当下又显得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看到这本书的这个最欣喜的地方，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家不同意斋藤老师的地方，可能反而是我最欣赏斋藤老师这本书的这个激进的这个立场，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感受。
对，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惊喜。因为我自己是我的主要主专业是政治理论，那么所以其实我对这个斋藤老师就是能够从挖掘马克思的晚年手稿他的文本，然后从中得到启发，并把他和当代现实中就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这个问题发生实际的联系，由此去探讨一些实际的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解决方案，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的惊艳，非常的赞赏。然后虽然我最后可能会对斋藤老师的一些想法持有不同的观点，就是可能尤其在涉及到这个如何评价这个您提出的对马克思这种新颖的生态的去增长的共产主义的解读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主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关于说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就必须继续去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增长道路，这两种观点的争议上，我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斋藤老师的这本书也好，他的背后的方法和路径也好，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也让我觉得说我们实际上从事政治理论的我们这一些研究者，实际上是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以新的视角新的手段去介入到公共生活，介入到我们当代的这个政治社会危机之中的。对，所以这是我对斋藤老师这本书最就是最美好的感受所在。
お二人の先生方のコメン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评价，我觉得两位老师也给了我很高的评价。那么你们都说到感到看了我的书感到很惊讶或者很惊喜，那么这也是我写书的理由，也是我在日本能够成为第一位畅销书的理由。为什么会感到惊讶惊喜？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在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就是他一般的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和我现在提出的不同的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点呢，也是和第一点有关系的，就是在这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去增长，然后来实现一个社会的大的转变。那么应该说生态学的观点它其实是对主流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批判，另外再加上这个去增长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对现在的日本现在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啊。比如说现在因为也是有很多社会之间的这个差距，人的差距不平等，还有环境破坏啊，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手段。谢谢。
我发现和梁老师还有林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其实对斋藤老师这本书他的一个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三块大的问题上，一个呢是就是关于气候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很热门的大家都会讨论的去增长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会关心如何行动。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从林老师开始吧。我们可以先从气候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政治类的这方面来发出您的问题。
好，那么我就先开始问了。我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拗口，因为这个大的问题里面可能涉及到几个相互相关的小问题。那么我想先开始从这一点开始说，就是我和斋藤老师我们都同意，当代资本主义遭遇到很大的危机，当代的生态也遇到很大的危机，然后这两者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说，当代的生态危机它从根本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危机，亦或说有可能它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存在本身造成的危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危机。当然我们可以在马克思里面隐隐约约的也看到这一点，就像斋藤老师强调说，提炼出马克思的这个新陈代谢断裂的这个概念，就是人类不断的通过技术性进步去转嫁这个技术生产本身的外部性，来争取以时间换得空间，或者空间换得时间。那么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这种情况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举中国人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历史上，那么就长期存在着因为由于人口增长，所以要砍伐树林来建造新兴的城市，建造皇宫，结果就导致这个大面积的水土流失，然后黄土高原之所以变成黄土高原，黄河之所以变成黄河，这携带大量泥沙的河流，实际上和中国这个关中陕北平原它的人口的爆炸性的增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资本主义就是其实它的技术进步，它的工业化当然可以大幅度的加快这个过程，但是即便我们采取了一种去增长的措施来缓解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新陈代谢断裂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只要人口继续在增长，或者说人继续有发展的要求，人继续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那么其实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或者说用一个比较激进的口号，就是人类是这个地球的癌症，人类本身就是地球的癌症。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比较悲观的角度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技术契机来延缓这个问题的爆发。那么这就和资本主义当然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表征，但它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也不是解决了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生态危机就万事大吉。那么反过来说，比较乐观的一点是，如果比较乐观的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也可能是我们总是有机会有可能找到一些技术手段来不断的延缓这个问题的爆发，或者把这个问题不断的推向未来。那么比如说这就涉及到您在论著中引用的几个当代的科学概念，比如说行星边界这个概念。那么行星边界这个概念，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认同说，在很多方面我们目前的状况已经逼近或者超过了行星边界，比如说气候变暖问题等等。但是其实在这些科学家提出的行星边界这个范畴底下，有一个范畴是臭氧层问题。那么臭氧层问题在30年前还一直被人类全世界普遍的认为是一个会危及到人类存亡的问题。但是有了这个一些新的技术标准和新的技术替换之后，实际上臭氧层在80年代以后就迅速的得到了修复，好像我们在这一点上就已经化解了这个特定的行星边界危机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实际上包括您所反对的某些技术，比如说核能技术，因为您反对它的理由是认为它会危害到民主体制本身。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但是与此同时当代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核能技术可能是解决生态危机、全球变暖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潜在的技术手段。那么是不是如果我们对核能的态度更开放一些，就有可能把全球变暖问题这个危机再往后推，然后换取更多的时间。所以这样子结合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生态危机问题本身到底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危机，还是人类存在或者说人类种群不断的繁衍扩散所造成的危机，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反过来会对这个不同技术它的性质以及它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所以在这一点上不知道这个斋藤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非常に重要なあの問題だと思います。そして、まあ、この環境問題の原因を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环境问题它这个最究竟是谁造成的，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确实在过去的文明当中因为人口的增长然后啊谋求更多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大家会砍树。那么但是啊，这一点其实马克思也提到了，但是就是说到底是认为这个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就是马克思的认识和别人认识的区别之处。那么首先我也就是觉得人口增长来谋求发展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造成了环境问题，我不否认这个情况，但是目前我们的所处的现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现在的技术然后一个是技术不断的发展，第二个是生产率不断的提高，然后呢是现在也是大家也更了解了怎么样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各种条件。但是呢现代社会的话，大家为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要去生产更多的商品然后来挣钱啊，这个赚钱变成了我们这个从事生产活动的第一目的。那么赚钱，当赚钱变成第一目的的时候，一个是它就会产生大量的其实并不是必须的一些物品，而却被大量的生产出来。第二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富人他会独占过多的商品，过多的物品，然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现在的生产出来的生产物品的这个效率的低下啊，然后又会浪费很多的资源和能源，然后呢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进行下去。就是说我是想说的是想要用技术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我们确实需要技术，但是如果你这个社会体系不改变的话，现在就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啊，在利用这个技术，比如说造更大的车、更大的电视机，然后让更多的人出行去坐飞机，其实就是会产生很多的浪费，其实这是现在的一个倾向。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臭氧层的问题，确实用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当中其实化石燃料它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资本主义和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完全不可分割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不断的追求无限的增长，我们在不让这个增长去刹一下车，那么这个危机可能就我们就是说会很快的迎来这个危机，而来不及改变我们的这个现状。
梁老师，那您觉得资本主义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您有什么问题？
我还是想从去增长理论这个角度来向斋藤老师提问，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尝试从两个层面来提出我的问题。首先呢，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它和一些重要的指标，比如说失业率，是高度相关的。然后如果比如说这个经济增长放缓，那就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失业的状况。那目前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失业尤其年轻人失业可能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一旦把这个我们的追求的目标从单纯的 GDP 增长转向比如说控制碳排放作为我们的目标，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根本的目标，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更严重的失业率，从而给大家尤其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这个困难或者是痛苦。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所有的主张去增长理论的学者他们必须要面对的这个可能会对他们的质疑。这是一个短期的角度来进行 短期的角度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再从一个更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在经济学上呢有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大家称之为叫做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说整个的人类的比如过去的2000年的这个历史上，这个绝大多数的人口他的生活水平其实没有显著的变化，他一直都是生活在温饱线上，就是因为随着人口的一旦人口经济有所增长，随着人口增加，它的经济水平又重新拉回到温饱线上，然后这个始终是在那个温饱线，就是温饱线上这个没有办法挣脱。而正是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业革命，或者说是从马克思那个时代，随着化石燃料的使用，对于这个对于环境的改变，使得经济开始增长，人们的生活有了实质性的提高，这就是这个在主流经济学里面认为这个增长的这个含义。然后现在如果我们从长期来看，我们放弃增长的目标，我们采用一些去增长的这个路径，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活首先它单纯的从增长这个指标来看，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这个衰退，因为我们知道人们的这个生活啊，或者说这个增长，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刚性的，它只能往上，人们不能接受，很难接受这个经济增长水平往下，或者自己的生活一代比一代的衰退，然后最当然并不是说最终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水平会重新回到工业革命时期或者是那个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即便是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出现这个长期的衰退，一代每一个后代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将不如这个自己的父亲祖父，这一代比一代要衰退，这对于未来年轻人可能也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斋藤老师从主张的去增长理论，对于这个短期的和长期的这两个维度的这个提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回应。
この経済と、脱成長の関係というのも非常に重要だと思います。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觉得您提到的经济增长和去增长这个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是很多人会担心，如果我们经济不增长，那么我们经济就会不景气，然后失业率会增加。但是呢，这是把去增长和经济不景气这两个观念混同在一起了。那现在确实说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然后高度增长啊，如果不增长的话，会导致不景气、失业啊，失业人数增加，或者是这个通货膨胀进一步的恶化。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路，就是。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点过度工作了，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过度的生产制造商品，然后有一些产业比如说是广告产业啊，汽车产业是不是发展的过大了，那么这像这种会破坏环境的产业规模啊，当然如果缩小这个规模，也许有一些人会失业，会失去工作，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剩下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分享啊，本来说一周要工作40个小时，那么我们现在工作少一点，我们一周只要工作30个小时，这样的话失业率就不变啊，那么工作的话呢，也会工作的时间我们会更高效。也就是说，另外一点，我们如果是追求这个去增长的话，那么我们过去无视或者轻视的，比如说这个对老人的照护，还有农业问题，还有教育问题，这方面是不是又会产生很多更多新的就业？所以应该说就是我们现在只谋求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我们改变思路，我们不仅谋求这个经济增长，我们考虑其他方面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呢，就是从长期的观点来说，我也并不认为说迄今为止的技术都是不好的啊，我也觉得这个像电动汽车啊，可再生能源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无限的增长下去？那么如果我们谋求这种 无限的增长，人就会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加对自然环境施加压力，那也会由此会造成更多的，比如说人和人的这个生活水平的差距啊，性别的不平等，劳动的不平等，然后呢会更加过分的这个破坏自然。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谋求去增长的话，我们一个是劳动的时间可以减少，另外我们的公共服务公共的福利可能会更加的充实，这样生活也会稳定，福利也会进一步的改善。那这一个是对发展到现在的日本是非常需要的，另外一个对中国来说，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非常快，也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也许能够改变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个去增长也是有必要的，谢谢。
我觉得斋藤老师刚才讲到了这个幸福危机能够触发像劳动妇女权益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这个讨论，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人类世之下的气候危机，由此发展出去的一个去增长主义的策略。詹森老师认为他这个策略不仅仅能够应对气候的问题，而是与其他许多的问题是相关联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中国读者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卫格雷伯所说的那个狗屁工作，就 shit jobs， 就说这些问题就减少狗屁工作啊，或者是重新重视女性的关怀劳动等等。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气候危机它是能够触发这些问题的一个反思。
これはやっぱり資本主義をベースにして私が考え、
資本主義为出发点的，就是，传统的，大家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是觉得是聚焦在劳动者，就是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榨取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呢，马克思他还有关于，比如说。人的这个歧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有性别问题，还有环境问题，也提到了这些，但是这些呢过去都是被边缘化了。那么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其实感到生活很艰辛很痛苦啊，的不仅是工人劳动者，还有公务员啊，教师啊，还有很多就是承担很多家务的主妇，另外就是其实自然界的动物，还有我们每天吃的这个家禽家畜，他们也是受到了这种就是他的这个条件也是非常痛苦的。那么资本主义仅仅是追求这个利润，然后把这些问题呢就是越来越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化，然后也破坏了一个社会的财富。所以我思考的起点就是气候变化，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仅仅就是技术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说现在就是有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很快，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特斯拉，对吧？特斯拉的工人是受到榨取、受到剥削的。但是同时，就是说，在美国电动汽车它发展得很快。其实，而另一个角度，其实非洲的工人也是受到了一个榨取，然后自然环境也在受到破坏。然后非洲啊、拉丁美洲，他们的生活其实水平也在下降。就是说我觉得像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去增长是吧，不仅是解决这个比如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而且是想谋求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要更加重视基本工作，第二个就是也要重视公共服务。那么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的话，我们的医疗这样的一些公共服务就不断的民营化，那价钱就越来越贵。就是说如果是穷人没有钱的话，你就接受不到很好的医疗，这种状态就是越来越严重。 另外呢，这里就会引出一个概念，就是 common 共有的财富。那么马克思他提出了共有的财富，而实现这种共有财富的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它是谋求对环境的友好，第二个是对人来说，一个是工作的时间可以减少，那么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的家庭的事情或者是育儿。另外呢，为了谋求自己能力的提升，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也可以更多的参与体育活动。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共产主义，会有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它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它更加重视的是社区自然平等这些方面。
谢谢张老师。就其实关于去增长这个解决方案，中国的学者应该有蛮多具体的疑问和思考的。斋藤的书里面，他里面讲说，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只有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改变资本主义内生的增长逻辑，包括改变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那到这里我就想先问问林老师吧，就是您怎么看这个观点？从就是政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对此有进一步的问题吗？
谢谢。那个我的一个困惑是这样的，就是说从我作为一个政治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那么当我们说它是政治问题的时候，意思是要考虑所有的这些解决方案它在政治上的约束条件和可行性。那么就这一点的话，我想以斋藤老师刚才提到的某一点为例，我想具体说分析一下。就是您提到了这个资本主义当代的全球食物链的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生产，美国生产和享受电动车，这同实际上是依赖于非洲的这个矿业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剥削，然后造成他们的状况的恶化。那么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全球食物链的一种体现。但是我觉得比较微妙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您在书中提到的许多解决方案，作为解决方案的实验，都是这些在全球相对较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定城市，比如说巴塞罗那，或者比如说您也提到了底特律在衰败后最近几年的一些城市复兴改造的运动。然后处在西班牙和美国这样一些相对来说位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食物链的顶端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有机会去进行这样的实验，是不是背后其实必然的依托了预设了他们本身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地位？就是说有很多研究这个世界体系，当代研究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等，他们会认为说所谓的发达国家、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之所以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体制度，他们能够有相对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或者是有提高社会福利的空间，是因为他们其实在隐性的、不断的隐性的剥削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那么假如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假如我们要把这些社区民主的小范围的这些实验给铺开到全球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依托，他们就不再有可以持续不断的隐性剥削的资源，从而也就造成了他们那现在目前看来比较成功的几个小范围的试点、几个小范围的实验不再那么成功了。那么这就回到了刚才梁老师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经济去增长是不是一定会导致经济的不景气，从而可能在政治上会促成右翼民粹主义在工人阶级里的复兴。那么您之前给出的答案是说这经济去增长和景气之间不必然的矛盾，因为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重新改造，我们重新改造我们的经济结构，然后来保证两者的同时获得、同时实现。但是这种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不是其实也仍然只是在那些 位于全球资本主义食物链顶端的这些国家或区域才有可能实现的呢？就是如果把这种对经济的重新设想铺开到全球的话，是不是这样一个张力就更加无可避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再附加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本身，全球资本主义给我们提出的挑战之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同一个国家内部它的区域政体政治制度的差异问题。比如说在美国，不同的州之间有相对进步一点的州，有保守一点的州，然后我们放眼全世界，有民主问责制度稍微高一点的国家和民主问责程度没有那么高的国家。那么当一些努力推进这个基于气候关切而对资本主义生产还有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造的这样一些实验的时候，这些实验肯定是先在那些相对来说民主问责程度比较高的州或者国家首先得以实施。但是与此同时，这是不是会给另外一部分比如说美国的那些右翼保守州，那些本来就已经对到底全球有没有在变暖持怀疑态度的那些人群里面，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搭便车，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囚徒困境。也就是说，这些我们通过小范围的社区实验小范围的这种民主试点所辛辛苦苦获得的一些去增长的成果，实际上反而会被那些反去增长的甚至否认全球生态危机的人给窃取，然后实际上进一步的恶化了这种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以这是我从政治角度的一些困惑。对，谢谢。
はい、非常に重要な問題を多分2点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您讲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去增长在全世界是否可行。那么就是说在一些贫困的国家贫困的地区是否要去做去增长，回答是否定的。那我想讲的是像美国，然后是欧洲，然后是日本，这些国家他们已经很发达了，他们还要寻求增长，谋求增长，然后以绿色为名义来利用大量的资源。那么目前的现状就是全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这些有限的资源我们还是应该各个国家平等的去分享。在一些贫穷的国家，水电煤医疗各种设施都是非常不足的，那么他们要满足自己的基本的需求，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是需要增长的，而需要去增长的我想是针对全球的北方。那么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中国怎么看呢？就是在就是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中国也算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区，但是最近中国发展很快，特别是像上海这些城市发展非常快。当然了，就是说在农村还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不富裕的地方，但是像上海这样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去开发它，去再进一步的谋求，
对网络卡了，
进一步的谋求经济的增长呢？那么就是上海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地区，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还要不断的就是谋求非常快的一个增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是，我写这本书也是让大家认识到，就是马克思他讲要增长或者是技术的开发，但是就是同时他也是提到了就是这个去增长，这一点是就是大家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是不是我们仅是在日本仅仅在日本去增长，或者仅仅在中国去增长，这样也就是像刚才您所说的会陷入一个囚徒的困境。那么现在资本主义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差距， 那么就是说，是不是仅仅就是谋求日本去增长或者中国去增长，那么这个会产生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是应该各国大家跨越这个分歧，然后大家在一起去谋求去增长，这是有可能的。就是比如说那么现在实际怎么做，我觉得比如说中国或者日本或者美国，我们有一个国家啊去尝试着做一下去增长，然后做得好，其他国家也会说我也来做做看，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跨越这个囚徒困境，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循环。那么所以我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能够让中国的各位读者读到，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刚刚斋藤老师提到了公平问题，那我想顺着这个公平的问题继续提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对于公平问题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代际公平。我们今天我们的气候变暖很大程度上是上一代人他们这个也燃料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碳，导致今天我们有的这样的这个气候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今天我们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然后我们对气候产生多少影响，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也会产生影响。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子孙后代的福利，就是对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和我们目前生存环境进行比较，我们愿意多大程度上牺牲我们自己的物质生活来使得他们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会爱他的这个后代超过爱他自己，但是这两者之间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率，或者经济学上所说的贴现率，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我们都知道人都有短视的特点，就是人不会想得很远，因为对于子孙后代我们没有见过子孙后代，所以人可能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福祉而不是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考虑上一代的我们和上一代之间的关系又变成一个我们上一代人虽然他们已经不能够这个进一步的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是呢也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对，尤其是发达国家，他们在上一代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他们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历史的这个历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来追求我们真正的社会公平，或者说我们真正要追求社会公平应该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或者代际里面来实现。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斋藤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はい、これも重要な問題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ずそのやっぱり
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然后我觉得就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有钱人，他们消费了很多的化石燃料，消费了大量的资源，才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现状，所以发达国家是应该要负责任的。那么我们的而且发达国家更应该去实现去增长的社会，这样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式。那么您刚才说的代际的问题，就是我想的是只有我们才能够阻止现在的这样一个气候变化，如果50年之后我们再要来改变，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趁现在还能保护环境的时候，就要去做出一些努力，这个是伦理责任。那日本，我也在日本是说，我们是有责任的。那么，刚才就像刚才梁老师说的，大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然后都是比较短视的去追求现在的短期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凸显出我们讨论理论、讨论思想问题的重要性。虽然很多人是追求他的短期的快乐，是短视的，但是通过看我们的书，然后听我们的这些分析，也许他们就会有所改变，去思考一些长期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长期的问题，长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究竟是要谋求进一步的增长，去实现更富裕的未来，还是去增长。那么这个也是我在日本一直努力想改变大家的看法，然后在中国这个出了我这个书，也是想改变中国的各位的一些想法。那么很多人也许认为去增长就是一个忍耐，就是牺牲或者变穷，但是其实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而导致了很多人生活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然后性别的问题，还有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然后大家越来越感到不安。而去增长它能够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然后劳动时间减少，然后我们由竞争变为合作，大家可能得到的就会更多啊。与其说是去买新的 iPhone， 去买大的电视机，买大的车，我们觉得可能是稳定的教育啊，比较稳定的医疗跟便捷的交通，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幸福。所以我想这种去增长，它不意味着牺牲，而是意味着更加的一种程度上的富有。
那其实斋藤老师讲到了去增长的这种策略之外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不仅是在日本，然后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开始组成各种各样的社群，来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甚至是食物主权议题，或者是环保教育，还有小农合作社这样等等的一种各种不同的行动。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想知道各位老师对于这种行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想要么也从林老师这里开始，看看您觉得从这个社区自治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以及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斋藤老师。
谢谢。我其实这个问题刚好和之前在和这个斋藤老师的对谈里面，前面几个问题里面的一些点是有联系的。那么我想从这个角度切入，我想先说提关于这个清洁能源，就寻找哪一种好的能源和社区民主这两个问题上他们存在的一种联系。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大量的使用化石能源实际上是对地球造成很大的危害。那么当代在讨论说寻找其他的替代的能源途径，替代性的能源的时候，那么有的人会认为说我们要用那些纯自然的风能、水能、太阳能。那么斋藤老师好像在书里面也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另外像我之前提到说，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使用核能。那么斋藤老师在书里面是反对核能的。那么您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核能是一种封闭性的技术，因为它这个具有高度的秘密性，然后它只能由这个中央政府的少部分来掌控和运作，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利于民主。那么反过来您认为这个风能、太阳能这些是比较是在这个家家户户的或者社区层面上就可以实施的一些可替代的能源渠道，那么您觉得这和社区民主吻合的比较好一些。但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困惑。那具体来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两点困惑，一个是关于核能，如果说它是封闭的技术，从而会导致国家的这种中心化，或者说只有一种高度复杂的高度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才能够良好的运营核能的话，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当代社会、当代高度复杂的、高度分工化的这个社会里面面临的许多问题是类似的。因为比如说如何进行不同地区间的财政转移，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等等，这样的事情都只能由一个高度复杂化、高度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来完成，而很难由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的社区民主来自发的实现。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核能与此有根本性的区别呢？如果我们承认说一个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实际上是必要的，然后我们只能通过选举或者社会运动等等其他的手段来对它进行有效的制约，进行一些问责和制约的话，那么核能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纳入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这种考量是 可行的话，那么似乎核能根本上它不是不应该被构想成为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根本性的挑战。那么反过来，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说，风能、太阳能这样一些清洁能源，它们是高度依赖于特定地区的这种自然禀赋，比如说一个地区的光照是否充分，一年有多长时间可以有光照，然后在没有光照的时间，它是不是完全冰雪覆盖？比如说我自己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那么一年里面有半年都是在下大雪，那么在那样的地方，实际上要保证稳定的储存和输出使用太阳能或者风能，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可能当我们去追求风能，用风能和太阳能实现能源自主的时候，实际上只有某些特定的这些地区，他们这些居民才有可能保障一种稳定的能源的来源。尤其考虑到随着全球变暖，全球的这种气候就是极端天气的越来越频繁，可能会导致说，即便原本那一些有着稳定的自然能源输入的这些地区，它今后也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说实际上我们是在用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在用一种不确定性换取另外一种确定性，或者说我们这时候不是在牺牲我们的经济景气，而是牺牲我们对生活中某些基本确定性的预期，因为我们这时候需要预期到我们所在的社区，实际上我们的能源的使用是高度不确定的，可能会经常出现断水断电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两方面的困惑呢，可能会加重起来，就是一个更根本层次的问题，就是说社区民主这，或者说在社区的意义上去想象民主政治，去想象我们对这个公共生活的介入，它在根本上是否仍然适用于我们当代这个高度复杂的，同时对确定性的需求也更加程度也更高的这样一种社会，适用于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们。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あ、その脱成長というものが、
那么这里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去增长，然后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社区进行管理，对于现在的这个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社会来说，也是可能是不现实的。然后比如说能源电力也是这样，就是说的确社会要社区进行完全的自治，这个在我们现代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像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啊，粮食问题、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国家层面或者全球规模啊，用更大的视角来考虑来解决。那么资本主义把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但是呢，它另一方面它又对一些比如说小地方的一些社区，它也起到了一个破坏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小地方它的人口呢就越来越少，然后它当地这个人社会啊就不存在了，人越来年轻人还有越来越稀少。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的这些社区啊，这样的一个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大量的人是往大城市聚集，那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们是想要还是要培养这些社区小地方的这些社区。那么很多大企业它也这个大量生产开发很多产品，但是我想也可以这样，就是我们自己使用的商品我们自我来管理，自己进行管理。那么像比如说太阳能，大家可以出资社区里的啊一些住户大家出资，然后呢我们进行自己地区使用的这个电力方面的一个管理。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管理，我们可以使这个地区进一步的，就是在日当然说也再生哈、啊，就是使这个地区进一步的就重新兴盛起来。所以我觉得和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就是我提出一个 common 共有的财富。那么核能，我也就是说太阳能，我觉得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技术啊。核能我书上也写了，是一个封闭性的技术。为什么呢？我觉得核能它难以反映就是民众的一种民主的想法。那么社会福利它是可以就是大家民主的进行决策，我觉得什么样的制度好，希望什么样的制度，大家可以对此进行理解进行讨论。但是核能技术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技术，然后它有大型化，价格非常昂贵，那不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去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讨论的。而另一方面像风能太阳能，那是可以进行分散管理，也可以进行一些民众的这个民主讨论的。另外呢，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想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的使用的电力能源的总量，大家是不是就是说去主动的去谋求它的这个减少啊？大家尽量自己少开车，然后便利店也不要24小时开啊，就是可以有一段时间是关闭的。那么就是说不是说通过技术革新，当然你可以更高效，可以降低能源的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大家自己主动的去高效化，去减少能源的使用，这一点是更重要的。那么林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通过技术的开发，通过核能这样的技术，然后我们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想法。而我的想法就是我不通过这个核能的开发啊，不通过这样的技术，但是我同样要你谋求对气候变化的应对，那我就是从去增长的角度。
好，行，那我就直接说，就是，好，前面詹腾老师也提到，就是，对面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国际的全球的合作。那我们知道，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他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会变得更冷，有的地方会变得更热，有的地方降雨更多。然后所以不同人对于气候变化的判断感知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必定还有少数人从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当中获益，他反而是会支持这个气候变化，虽然他是少部分人，但这些人一定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呢，这个气候变化它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它的复杂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所能够处理的信息的能力。比如说它会影响这个农业，是吧，它也会影响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会影响这个能源，但是没有一个人他可以既是农业专家又是生物多样性专家又是经济专家，这其实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要在国际上进行合作，构建一个关于分析探讨气候变化它所产生效果的一个总体性的框架，这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他的知识的处理的能力。所以呢，面对气候变化似乎永远只能是对抗气候变化只能是一种社会运动，而不能够构建一个能够说服更多数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框架，这始终是这个对全球气候变化运动这些年来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困境，而且在未来我们似乎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因为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面对这样的不同人他有不同的感受，同时他又不可能全面的掌握知识掌握信息来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詹腾老师有什么看法吗？
これも、まあ、今の世界で一部の人々は
确实是像您说的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人他也许他还想用 化石燃料。那么比如说在住在俄罗斯比较寒冷的地区的人，他也觉得他不认为气候这个全球变暖是一个危机。那么我就是想着，其实这个是它不仅是一个二氧化碳就是排放增加、温度升高，这个气候变化不仅是这个问题，气候变化其实还可以导致更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导致自然灾害，然后水不足，然后可能发生山林的火灾，然后还可以造成粮食危机。造成粮食危机后，进一步的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然后使我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的扩大。另外呢，气候这个变化也可能使难民进一步的增加，然后就导致这种右翼的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然后民主主义萎缩啊。所以它就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个民主主义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是一个复合型的问题。那当然像您说的，我们不可能成为所有问题的所有领域的专家，但是我们要理解所有的问题它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那我们不是说只解决经济问题就行，我们还要考虑民主主义，还要考虑公平的问题。就像以前大家觉得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讲啊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个事情，其实它不仅是这些，它还谈到了各种问题，谈到了这个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各种问题的产生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不能成为这个所有的问题的专家，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些产生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来源于这个资本主义的体系，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的体系进行批判性的重新的审视。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现在的专家和广大的市民啊能够去对这种资本主义的体系进行批判性的重新一个讨论，这就是我想的。如果大家都去讨论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我们可能描绘出来的一个未来的愿景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描绘的所不一样的。我们在政治方面我们也会谋求一个新的社会，那么企业家、政治家他也会从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社会，来看待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样社会才会有一些改变。
林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
我接着这个问题往下问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但现在面临着许多非常迫切的问题，生态危机，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等等各种各样的危机。那么其实您提出的这个方案就是本身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迫切性来试图找到一个解决的渠道。那么就是迫切的问题就需要更加激进的解决方案，所以您提出的方案这种去增长它跟主流的理论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与此同时，好像从另一个角度看，您的方案恰恰又不是激进的，它又是保守的。保守的含义在于，您最后会说，这个去增长这个方案呢，它只应该由较发达的国家来执行，甚至只应该由较发达国家里面的某些城市或者某些社区。因为就像刚才您在回应这个梁老师的时候提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是不承认全球变暖，他拒绝接受这些现实。那么我们这时候如何去面对这些人？我们能够强制这些人，比如说假如这些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某些城市某些社区，我们能够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去增长的方案吗？那么这种对迫切的危机的激进的解决和保守的解决，就是似乎这两面同时存在在您的这个提议里面。一方面它的方案本身很激进，另一方面它的范围又很保守。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解读晚年的马克思的文本的时候，其实提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您发现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对俄国传统农村公社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在马克思的早年对那个传统公社是比较不屑一顾的，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似乎发现了这个传统公社它是可以开发出某种新的可能性。那么这种转变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实际上会对我们理解后来关于俄国革命的这个争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俄国革命之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考茨基和比他晚一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卢森堡等人发生了很多关于俄国适不适合进行革命的这样一系列争论。那么在现实中虽然说俄国革命发生了，似乎好像证明了列宁的理论的成功，但是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卢森堡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批评，或者说他指出了俄国革命内部蕴藏的一种矛盾，就是说因为俄国的这个社会基础在于传统的农村公社，而传统的农村公社它本身这种公社的小范围和传统性，它蕴藏着一种社会生活模式、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宗教观念上的一种保守性。那么当布尔什维克夺权了以后，你如何保证这些人如果给他们这个选举权的话，他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呢？所以假如说你要给这些传统公社里面的农民选举权，他们很有可能会接着投票支持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不再支持布尔什维克，那么革命就失去了意义。但同时如果不给他们投票权，那么也就是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等于说剥夺了民主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是我们后来历史上看到的为什么列宁主义走向了斯大林主义。所以卢森堡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说俄国革命在现实中成功了，但恰恰预兆着它的失败，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由保守的社会结构所蕴藏的这种内在的政治悖论。那么类似的是不是在我们当前应对这种急迫切的生态危机的时候，您的理论本身，您的理论中像我刚才提到的一方面非常激进，另一方面在范围上非常保守，它本身也反映出我们当代所面临的这样一种政治悖论，就是我们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选民群体，他们是拒绝接受或无法被说服在生态问题上无法转变他们的观点的。那么如果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可能就会要求我们去剥夺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但一种保守的方案同时可能更符合民主合法性的方案，就是说仍然给予他们发声和决定政策的权利，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这种看似激进的解决方式其实是杯水车薪的，其实是赶不上问题恶化的速度，也从而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本身的。
はい、わかります。やっぱり今のこの社会で脱成長を、
是现在的社会啊，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比如说要实现我们说的去增长，很多人是不愿意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强制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是不想强制的。那也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试图用选举去改变，也许是很困难的。那么您刚才也说是一个保守的做法，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先不要去说改变他们的行动，而是先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那就是让这些怀有疑问的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去改变他们的想法，逐渐的去认同，去增长这样的想法。我觉得社会的价值观，其实它是可能在几年内，在短时间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中国也是这样，比如说性别问题、性取向问题、性暴力问题啊，价值观变化就是很快，日本也是，中国也是，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开始改变的。像七年前其实我还不接受去增长这个想法，但是后来就逐渐的接受了，尽管说现在对这个想法接受人很少，但是我书里也写了，就如果5%的人能够真心的接受这个观点，能够真心的站起来，那么社会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是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师说的，就是说如果 3.5% 的人站起来的话，那么就会有10%的人跟随，那么他们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个改变，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那实际你真的要改变这个社会，也许需要20年、30年、40年、50年，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首先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去从哲学上啊、经济思想上去影响他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时间也差不多了，林老师、梁老师还有问题吗？
我没有。
您还有？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可能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就像斋藤老师刚才说的，如果有3.5%的人可以有所改变，那么社会的境况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然后感谢斋藤老师精彩的分享和两位嘉宾老师的思维的碰撞。也感谢今天的翻译老师，非常辛苦。希望今天我们的讨论能够在国内的知识界以及年轻的行动者当中碰撞出更多的火花。